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约翰福音16章第4节下半句到33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呢，可以翻到新约124页，在底下那个地方，上面有圣灵的工作那个节，从那里开始。约翰福音16章4节下半句，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16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25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求你继续恩待我们，给我们精神力量，主要让圣灵借着你所留下给我们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得到提醒、鼓励和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上一次我们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如果你记得的话，这个从13章到17章，我们说是那个耶稣在最后的一个晚上啊，跟这些门徒很详细的，不只是设立那个圣餐，对不对？也是很详细的鼓励来教导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门徒将要遇见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啊，一个难处。因为在几个小时之后呢，耶稣将要被捕，对吗？当耶稣被捕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些门徒就会失散了，这些门徒就会背叛耶稣了，跑掉了，藏起来了。所以耶稣知道接下来日子呢是很大的一个磨练，所以耶稣先鼓励他们。如果你记得在14章，耶稣先安慰那些忧愁的人啊，为着很多前景不明朗，局势不稳定，他们忧愁，耶稣一直鼓励他们，主同在的应许，主赐圣灵等等，鼓励他们。可是耶稣同时也在这个时候给他们一个挑战，一个使命。耶稣在15章那边说到这个使命的开始，怎么样能够承担这个服事的使命呢？耶稣说你必须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啊。这个结果子的生命是怎样一种生命呢？四个方面。耶稣说这个第一方面，你要结果子呢，你必须有一个被洁净的生命，对不对？被洁净的生命最根本的问题呢，不是我们外表怎么做，是我们的内心啊，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有没有被连接与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生命的源头。不然的话呢，外表挂满了苹果都没有用的，因为里面是没有生命的，那个是虚假的。那有洁净的生命还不够，耶稣也教导门徒结果子的方法，对不对？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结果子的方法很多，耶稣说哎呀，你们要被神的话充满，你们要照神的心意祷告。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说更重要的是你们要愿意被修剪啊，那个原主你们的天父栽植你们，要修剪你们。有苦难，苦难是塑造你，苦难是出于天父的爱。可是第三方面呢，耶稣也告诉他们不止结果子的方法，耶稣也描述这个结出来的果子是怎样的果子，对吗？耶稣告诉他们这个果子是怎么样呢？他们能够甘心顺服主，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他们能够关心其他的人。那个关键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再是仆人了，他们变成主的朋友了，他们了解主的心意了，他们体贴主了。换句话说，他们有一个深度的一个生命，有深度的生命，直到他们能够愿意来承担更大的一个使命，不是仆人，而是朋友。当然，这个过程呢，结果子第四方面，我们说有考验的。结果子的考验是什么呢？结果子的考验就是世界。这些门徒不是在我们说教会生活、圣经营啊，哎呀，很开心，不是的。这些弟兄姐妹呢，这些门徒是进入世界啊。耶稣描述这个是无故恨他们的世界，唯一的盼望是什么？无故恨他们的世界在周围要使他们绊倒，在周围要搅扰他们，逼迫他们，唯一的盼望，耶稣当时说圣灵的帮助，有圣灵光照，这是人回转归向主唯一的盼望。那这样子说的话呢，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如果只读到15章完，你觉得哇有一点悲观呢、啊？只是很大很大的困难，那么这个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光啊，叫圣灵啊，在那边帮助他们，好像很可怜，好像是岌岌可危的那个样子啊。怎么样成为一个鼓励呢？如果说耶稣的那个目的是要鼓励坚固门徒的信心，这个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强有力的一个鼓励啦。除非我们继续读16章，就是今天当耶稣进一步来解释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你就明白哦，这个不是一个在黑暗当中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光啊，这个圣灵，这个是什么呢？这好像以前我不知道你们可能现在因为有那个电话嘛，有这个智能手机啦，你要玩什么玩什么游戏都好，在手机上都可以玩。那么可是以前我们的时代呢，好像差很远嘛，不过不要紧，以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会到那种电子娱乐场去嘛， 在这些商场都有的哦，那种很大架的、很大台的那种游戏机啊，放五毛钱还是什么，就那个荧幕就出来了嘛。然后就常常，特别是男孩子喜欢玩的是那种打太空船啊，基本上，哦，你是自己一个小战舰嘛，太空战舰啊，周围的这荧光幕这么大个的荧光幕呢，那些敌人呢，太空船就哇四五十只全部出来，你就乱扫啦，乱射啦。可是问题是你的那个枪很小只啊，那个箭头啦，就这样一点点出来而已。啊，那么更糟的是呢，就算你身手敏捷啦，哦，你躲过了这些战舰要射你的话呢，下一关呢，你知道就很麻烦了，因为一个超级大战舰会出来，你这么小，他这么大。而且他呢是喷哇，那个火箭是七八粒一起出来的哈，你很容易被他射死了。那怎么办呢？那个关键就是在过第二关之前，面对那个超级大战舰之前呢，会有一个好像一个星星的东西会飘过嘛。然后我们就知道的人就知道应该怎么快点去碰那个星星啊，因为你碰到那个星星呢，你的那个小战舰那个小小的那个火力。不是很够的那个战舰，突然间变成哇五六只，哇就很有力了，那个火力就够了，你就能够面对那个超级大战舰啊。所以耶稣在描述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就有点像那个星星这样哦，让这些门徒看起来很软弱，看起来是不大可能面对那个接下来的挑战啊。可是有圣灵的力量，圣灵来到的时候呢，改变，完全改变。他们的那个属灵的状况完全改变，他们面对的那种世界。耶稣就解释了这个圣灵究竟是有怎么样的一种工作，直到我们可以说到这个圣灵来的时候，真的是给门徒给我们一个完全改观的一个生活观，来面对我们生活上无论是世界的逼迫，还是那种不幸的环境，还是我们信心的那种软弱呢？圣灵有什么工作？在人心里有什么工作呢？那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三个工作。圣灵有三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圣灵控诉人心。圣灵控诉人心，从第五节那边我们就开始看到了，当耶稣提醒门徒，不要为这前面的逼迫而忧虑，忧愁。然后耶稣就解释，你们没有问我到哪里去，你们没有问我要到哪里去，这个有点问题啊。我说如果我们看圣经，有啊，其实彼得有问，多马也有问，耶稣你要到哪里去啊？那么耶稣为什么这个时候说你要到哪，你们没有人问你要我要到哪里去呢？耶稣是不是忘记啊，健忘啊？其实不是的，因为耶稣要他们注意，是他去的目的地，我要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那我们已经说过了，门徒彼得也好，多马也好，虽然他们问耶稣你要往哪里去，他们不是真的要知道耶稣要去的目的地，他们只是出于担忧，他们想耶稣你为什么要走，那个是他们真正的问题，他们不是说耶稣你要到哪里去我也要去，那个不是他们的问题。所以耶稣现在要他们注意，我要往那个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要知道我去的目的地，我要到那里去，其实我去那边呢，回到天父那里去，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因为如果我去了，保惠师圣灵就可以来了，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圣灵就可以来了。当然我们知道了，从14章开始耶稣不止一次提到圣灵要来了，耶稣已经提过两次了，14章那边对那些焦虑的人，耶稣告诉他们什么呢？圣灵来是主永远与你们同在的那个凭据啊，耶稣已经讲过了，永远同在，帮助你们想起我的话，想起耶稣的话，并且还赐平安给你们啊，这个是安慰的一个确据，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那15章耶稣又继续的多一次的提，圣灵将要在这个不幸的世界为我做见证，所以不只给你们真正的平安，永远与你们同在，而且这个圣灵在世界上会见证主的道，会见证主的道，拯救人。可是现在呢，耶稣从第8节开始呢，从几个方面来描述
当圣灵来到，当圣灵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怎么改变人的心呢？到底这个圣灵有什么能耐，能够使到那个完全刚硬拒绝主的那个人呢，心意能够被改变过来？三方面。你看这里从第八节那边开始呢，那个关键是他说到，耶稣说这个圣灵会叫人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这个责备有这个控诉的意思，你知道吗？就好像在法庭啊，在法庭里面那个律师控告那个被告一样。换句话说，这个圣灵来了，又叫那个人自己控诉自己啊，控诉自己，控诉什么呢？怎么控诉这些定义要拒绝主的人呢？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圣灵能够叫人自己控诉自己呢？我在就是在读神学的时候啦，用开车的时候，是当然弟兄姐妹都可能在国内也是的。那可是我以前开车用的这个导航啊，导航系统啊，都是讲英文的嘛，因为我是受英文教育啦。那么在加州那边开车，当然也是英文的导航，所以就想象当中是觉得导航系统一定是讲英语的。后来呢，这一次去国内的时候呢，坐一位弟兄的车的时候呢，诶，原来导航可以讲华语的啊，就有点哇，那个而且感觉很亲切，你知道不懂为什么啊？这个导航当时用华语讲出来的时候，觉得那个，而且你知道导航通常是男孩子的女孩子声音，女孩子的，对，这个女孩子又温柔那个声音哦，就觉得很额外的亲切啊。可是这个导航系统呢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了啊，你开车的时候怎么样？请在一公里后靠左，对吧？请在500米后靠左，请在200米后靠左，请左转。然后你怎么样呢？你不转的话怎么样？你继续直走。你直走了，他就怎么样呢？请在200米后掉头。你不掉头，他怎么样呢？请掉头，请掉头，请掉头，一直叫你掉了，直到你真的是走很远，他就当然在重编那个路线啊，走另外一条路了。或者有时候他就告诉你，您已超速，他就从来不会生气的，对吗？或者您已超速，实现每小时100公里，您已超速，你200公里，他还是讲这样的同样的一句话。那可是，这个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控诉人心呢？怎么可能？就是因为人有良心啊。那这个良心好像那个导航系统。那其实人的良心呢，昏昧、黑暗。可是人的良心好像那个导航系统一样啊，常常在提醒我们。而圣灵来到的时候，就是让这个导航系统啊，重新的启动起来，使到人可以自己责备自己啊，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良心，而这个良心就告诉你了。请掉头了，您已超速啊，请掉，你还不掉头，我再跟你讲，你要掉头了。圣灵会一直的借着这个良心的运作呢，来控诉人，因为圣灵是强有力的。怎么控诉呢？三方面咯。第一方面，为罪，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圣灵一直的在指示人呢，耶稣基督，约翰福音整卷书就在讲这个嘛，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你们不接受他，你们呢就是抵挡神，这是最大的罪。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告诉人，你不接纳耶稣呢，这是最大的罪。第二方面，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第一种人呢，当然就是刚才我们所说，他就不信耶稣啦，哎呀，不管你啦，然后圣灵就一直在人的心里面告诉你，你不接受耶稣啊，你要认真的想，这是很大的一个罪。第二种人呢，就是这个义人呢、啊，这个什么义呢？哎呀，有些人他们怎么说啦？有些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传过福音分担章的时候，通过一些人他讲啊，那种好人好行为的那种，啊、他就跟你讲，哎呀，我还不错啦，我不需要耶稣了，我有一点不是那么好，可是我可以改变自己，改善自己，改良自己啊！可是福音来了，圣灵告诉他，你的义救不了你自己啊！你是好人吗？你的好行为吗？
可是当你看到耶稣他来到世界上，他受死埋葬复活，在十字架上的那种钉死，是告诉你什么呢？你的义救不了你自己，你需要耶稣来为你赎罪，而且他升天了，告诉你这个救恩是真实的，这个赎罪呢是有绝对有必要的。这就是第二方面。所以第一种人他们不相信神啊，哎呀没有这回事。第二种人呢，他们以为自己很好，所以他们为义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可以这么做。第三种人呢，为审判，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是什么人呢？那有一种人我也遇过的，那他呢承认自己有罪了，可是他说什么？我没办法改了，我已经习惯这个生活方式了。换句话说，他承认我被辖制了，我没办法信耶稣了。哎呀，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太好了，我呢太烂了，我只能够继续这样生活了。那圣灵告诉他们，不是的，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你被罪辖制吗？圣灵可以释放你，福音可以让你得胜，所以你没有理由不相信耶稣啊。第一，耶稣真的是神所差派来的。第二，你的义救不了你自己。第三，你的罪可以得到释放，因为主愿意释放你，圣灵可以感动你。所以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不是靠我们嘴巴厉害讲，而是靠着圣灵的感动。而一个人不听你的话，那很简单呢，可是违背良心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可以放胆的来跟人见证福音。那所以这就是圣灵的第一个工作，控诉人心。圣灵的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呢？十二节开始告诉我们，圣灵荣耀基督。圣灵荣耀基督，圣灵不只是唤起人里面的那个导航系统啊，圣灵还让人看见他们所需要看到的这个耶稣基督。圣灵把人指向耶稣基督，怎么样指向耶稣基督呢？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是真理的圣灵，这个是真理的圣灵。那我们已经刚才说了，在十四章，真理的圣灵叫人想起耶稣的话，真理的圣灵十五章说为耶稣做见证，真理的圣灵我们说过，好像那个一个成功的一个演出，一个话剧，一个表演的那个灯光师，对吗？他不是那个主角，他是那个灯光师啊，他照着那个舞台上的那个主角，就是耶稣基督了，让人注目，让人专心的来仰望这个主角耶稣。可是他是怎么样叫人仰望这个主角呢？耶稣现在就讲了，十三节，他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的真理，引导门徒明白真理，光照他们的心，使到他们变成什么活导航啊？哦，不用再人告诉你怎么走了，你的心里面被光照了之后呢，你就看见圣经的教导，明白圣经的教导，然后把甚至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耶稣说，让你们引导你们明白真理，而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门徒记得吗？他们还在疑惑，哎呀，怎么办啊？待会儿怎么样啊？接下来怎么样啊？耶稣你走了怎么办呢？可是很快的，圣灵来到的时候，就让他们明白一切了。耶稣为什么死？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死？耶稣为什么复活？耶稣为什么升天？这些事呢，以后不再成为问题了，因为圣灵让他们明白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在圣经所应许的那位救主。耶稣就是圣灵，通过圣灵的感动，让读的人，让看的人，让门徒明白耶稣是那个圣经所应许所预言的那位救主，神的应许应验了。那我们今天坦白说，你很难明白这个改变呢，因为我们今天有圣经啊，我们今天哎呀信耶稣，我们有这样完整的一个教导，你很难明白当时门徒的那种震撼，那种改变。你要明白，你必须回到使徒行传，你必须回到使徒行传，看当时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改变，看彼得约翰这些门徒 他们变成活串珠，记得吗？他们开始在五旬节讲道，他们开始在大祭司这些文士面前讲道的时候，一直的引用旧约啊，哎呀，证明耶稣就是那个旧约应许那个救主。以至于那个公会，记得吗？公会把彼得约翰抓起来，那个公会的人他们说什么？这些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这些是老百姓嘛，没什么教育的，居然可以出口成章啊，处处引用旧约，证明耶稣就是那个救主。于是圣经说，使徒行传说，于是他们就稀奇，认定这个彼得约翰是跟过耶稣的，认定彼得约翰是跟过耶稣的，这就是圣灵的能力了。圣灵的能力就是让这些看起来没什么学问的人呢，能够高举耶稣，他就是那个救主，能够看见耶稣就是那个圣经所应许的拯救者。然后路加在使徒行传还继续了，记得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呢？哦，那个太监呢，他怎么样呢？他在耶路撒冷敬拜，对不对？那结果呢，他就从耶路撒冷走了，回去坐那个马车，对吗？这个我读那边每次我就有点搞不清楚，坦白说我现在还不是很明白。那这个腓力呢，如果马车在走呢，这个腓力是跟着马车一起跑吗？换句话说，腓力是跑得跟马车一样快。那么这个太监呢，在车上一面读以赛亚书了，读不懂了，那个腓力就在一直在旁边跑，问他你明白你读的吗？是这样子吗？因为是过后那个车才停下来，那个太监才上腓力才上车嘛。所以换句话说，之前他们车在跑，他也在跑，大概是这个样子吧。无论怎么样，那个关键是当这个腓力问一面跑一面问，就假设是这样子吧，一面跑一面问那个太监，你明白你所读的是什么吗？然后那个太监讲什么呢？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啊，那个指教就是跟这个引导你进入真理是同样的一个观念。没有人引导我，我怎么能明白呢？哎呀，我来引导你了。腓力说，我来引导你，因为圣灵已经光照我，指示我，我已经明白。当然他不是骄傲，有圣灵的光，他明白耶稣就是那个圣经所应许的那个耶稣基督了，那个拯救者了。所以当然我们就知道了，腓力上了车，终于可以休息了，喘一口气之后，就跟这个太监解释整个圣经的教导了，高举基督，荣耀基督，圣灵的工作就是荣耀基督，让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明白圣经的教导。那我们今天可能有这本圣经，我们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我的女儿是在一间中学，这个是纯女校啦，在这个女校呢读中医啦。那在她的班上呢，女生有40，当然没有男孩子啦齁。OK, 这个同学有40位。那当然40位，你如果知道新加坡的这个教育制度呢，就当然是差不多一样水平的人呢就考。会考之后就进，差不多一样，就是这40位女生的程度差不多了。不过当然事实上他们的环境身世背景都不大一样，对吗？虽然都是在同一个班上，学习环境相同啦，可是当然 不都是华人，这是第一点啦，有马来人，有印度人，那么家庭背景也不一样，有些很有钱，有些很穷，虽然成绩有点相似。不过假设啦，你是他们的老师，那么有一天你进到这个班40位，哎，我们这边大概也是30-40个人了哈。那假设进到那个班呢，你今天哎呀，这个老师有点懒惰了，不要教课，给人一人一张纸好不好？一人拿一张纸，然后怎么样呢？告诉你，你现在想什么你就写什么，两三段就可以了。一人一张纸，一人写两三段，你想什么就写什么咯。然后呢，把这30-40张纸收回来。然后呢，把它编成一本书，你觉得有意义吗？这样的一本书没什么意义的，对吗？因为你没有跟他讲要写什么吗？你没有给他主题，你是叫写什么写什么。一个人，一个女孩子可能就想今天早餐吃什么，另外一个小朋友就想昨晚上父母争吵吵什么，另外一个小朋友就想在巴士上遇到谁。那这40张纸合在一起没有什么意义的。 没什么意义，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主题呢？所以可是这就是那个奇妙的地方咯，圣经有40个作者，而是40个作者，不是同班同学啊，弟兄姐妹，他们有些都没有见过面的，跨越1500年啊，而且都不是讲华语的，有些讲希伯来话，有些讲亚兰话，有些讲希腊话，而且受教育也不一样啊，他们不是同样考小六会考进同班的，有些是做国王的，有些是做园丁的，有一个，有些是做渔夫的，还有一个用今天的话呢是博士后的，就是保罗了，不同水平的人啊，而且他们都没有见过面，而且他们也住在不同的地方，有些是在欧洲写信，有些是在巴勒斯坦写信，还有耶利米在埃及那边也写了一点那个耶利米书，怎么可能有一样的主题呢？除非有一个编辑啦，有一些现在有一些比较学术性的书啦，好像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也有的，当有一位这个神学教授啦，荣誉退休的时候啦，那他的一些同事啊，可能其中有一两位呢，就决定叫其他的一些神学教授啦，每个人为了怎么说呢？来高举这个神学教授的贡献啊，就要其他的教授一人写一章啊，有一个主题啦，就是来分析这位出名教授这一生的学术的贡献嘛。所以每个人写，可能你就写他对救恩论的那个贡献啊，这个教授呢就写他对这个教牧学的贡献啊，另外一个教授呢说以前在教会里面看到他讲道学的那个是怎么的厉害啦啊，然后就主编呢就当然把它编辑起来，哎呀，这本书就有意义啦，都是在讲这个退休教授多么的有谁多么的厉害嘛啊，所以圣经40个作者为什么有一个主题呢？因为有一个主编啊，主编就是圣灵，作者很多，可是主编只有一个，主题也只有一个，主题就是高举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来到世界上为罪人死而复活的救主，是按照圣经一再预言的，然后到了新约就应验了。那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是奇妙的一卷书啦，因为有一个主编在背后编辑着所有作者所要写的话。那可是圣经完成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圣灵没有请假，圣灵现在继续的工作，光照我们这些读的人啊。如果他请假也是有点麻烦，对吗？我们读，哎呀，这样的人讲什么呢？那圣灵继续的光照，来帮助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读圣经是有把握的，我们读圣经是有这个圣灵的引导，因为主编继续在帮助我们。那所以我们特别，如果我们还不肯定救恩，不大认识耶稣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一点呢、圣灵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圣灵是真实的，在工作着，不止控诉人的心，也在高举耶稣基督。那个最明显的见证呢，就是圣经高举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那个灯光师啊还在工作着。好，他要再来，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要再来，这个是圣灵一再传达那个信息啊，你没有听到要接受他。那这是第二个工作，圣灵荣耀基督。第三个工作，圣灵坚固门徒。圣灵坚固门徒，从16节开始呢，耶稣就把话题转到那个时间了。耶稣一直强调，等不多时你们要见我，等不多时你们不再见我，等不多时你们要见我。哎呀，门徒就有点乱了，是吗？哎呀，到底是什么？这个约翰有我觉得他是有点幽默了，他还记载我们不懂他在讲什么，连这句话都要写下来，好像要提醒你啊，我们的素质不是很高了，其实我们都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了，搞不懂 主耶稣自己就二十节解释了，哎呀，这个事情呢就好像妇人怀孕生孩子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啊、哦、你生过孩子你讲很简单啊，其实不简单。那生孩子的那些有生孩子的姐妹们都知道了，这个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那姐妹们都有不同的经历，我就觉得有一点奇怪的，就是这个搞不清楚为什么一些姐妹呢很蒙恩的整个怀孕过程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哎呀，有一些姐妹呢就很辛苦，从第一个月吐到最后一个月，非常的可怜。那无论怎么样，那个关键是什么呢？突然的一个改变。当我们看到这个孩子来临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孩子来临的时候，我还记得，因为我的妻子是那个剖腹产的，然后我就在外面等，那个死性不改了，在还老婆生孩子，我在外面还是喝咖啡，所以我在喝咖啡等的时候呢，那个护士突然间叫我的名字了，我就过去了，我也很累了就过去了，因为好几个小时了。过去的时候呢，那个护士我还记得，他拿着我的孩子好像拿一只鸭这样子，拿着那个脚那个头是向下掉了，我们怎么搞呢？这样子，你，哎呀，不，真的不是很好。不，无论怎么样呢，那一刻我还记得，三十多年了，那一刻，他在告诉你，哎，不是三十，十多年了呀，哎呀，什么三十，好像很久了，哎呀，养孩子就这样很辛苦，对，一年好像十年这样，不要紧。那这个无论讲那一刻呢，啊，我还记得。啊，那个无论是你说是忧愁还是疲累还是怎么的感受呢，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不能夺去的一种喜乐，不能夺去的一种喜乐。那所以圣经就是常常是这样子描述救恩来到的改变。刚才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就是一个例子了，起应经文以赛亚书那边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神拯救的日子呢好像惨难的一个时刻，生孩子临产的那个时刻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痛苦的时候，好像门徒将要面对很大的患难，对不对？逼迫、失散、被盗，各样的问题会来到。可是呢，耶稣在给他们一个鼓励啊，很快的，当我复活升天圣灵来到的时候呢，哎呀，你就得到一种不能取代的那种喜乐了。圣灵会给你各种新的力量来面对这个新的一个时代，好像生孩子这样，新的一个时代。忧愁是必须的，可是22节说将要变成不能夺去的喜乐是有价值的。主要离开，可是门徒呢，他们可以继续有圣灵的同在，所以耶稣说24节那边说，你可以奉我的名求告神，奉我的名来求告，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那换句话说，耶稣在提醒他们呢，当圣灵来到的时候呢，主的心意是要门徒借着祷告得到喜乐。那这是第一点啊。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因为各样的重担压着喘不过气啊，有各样的忧虑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借着祷告神应许给你喜乐，安慰你，鼓励你。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能够认定神，继续在各样困难当中有力量跟随他。不过还不止这个，这个圣灵来不只是借着祷告给他们喜乐，耶稣甚至是在说这个圣灵来将要托住你的整个信仰。哇，这么厉害，圣灵来托住他们整个信仰，怎么一回事呢？三十节描述的这个事情就是福音书一再强调的。三十节开始描述的事情是什么呢？哎呀，你说很好嘞，门徒认定耶稣是从神来的，现在我们真知道你是从神来，哎呀，耶稣应该怎么样呢？太棒了，你们这些好学生终于懂了，我教了你们三年多没有白教了，没有啊，耶稣讲什么用，如果耶稣新加坡人，他就真的咩？你们真的是认定我是从神来的吗？泼冷水啊！ 耶稣基本上泼冷水，再告诉他们什么呢？你们真的相信我是从神来的吗？几个小时之后，我再问你们，你再跟我讲，你真的知道我是从神来的吗？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信心是肤浅的，很快的他们将要离弃耶稣，背叛他。可是在这个时候呢，耶稣继续的鼓励他们，给他们平安的应许，圣灵来是平安。耶稣知道的，在世界上有苦难，门徒将要背叛他，离弃他。可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提醒他们，就算你们在苦难当中背弃我的时候呢，还是有圣灵赐的平安的，因为圣灵不离开你们嘛，圣灵将要托住你们。那这个是耶稣要强调的，就是到头来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呢，你没有疑惑的，你知道这些门徒啊，十二个使徒，十一个，这十一个使徒呢，他们个个到了使徒行传，对不对？哇，他们奋不顾身啊什么的啊，哎呀，不是因为他们很厉害啦，是因为圣灵托住他们，是他们胆量信心，在这个恶劣的世界当中呢，圣灵在背后托住他们啊。这个就是那个耶稣要强调的，当他们在这个困难当中呢，有圣灵继续的来引导他们。我自己是有算是半个音乐盲啊，就是听这种音乐特别是那种古典音乐，真的是没有受过那方面的那个造就嘛。那我的两个孩子呢，弹钢琴的时候呢，就显露无遗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弹什么嘛。不过虽然是这样啦，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常常被他们笑了，就是每一次我觉得这个是什么音乐啊，他们就我就猜一猜了，哎呀，你只知道不是巴赫，哎呀，不然就是莫扎特，就是这样哎啦，你其他的都不懂了。可是后来有一次呢，我的小女儿你们知道说古典音乐呢，西方古典分不同的时代啦，有那个这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啊的音乐啊，巴赫时代的音乐，古典时期就是海顿莫扎特他们那个时代的音乐，每个时期的音乐呢，那个风格都不大一样的我也是后来才学的啦可是无论怎样，有一次当我小女儿在弹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听过这个音乐，你知道吗？可是我猜，我说这个是古典时期的音乐，猜中了这次哇！所以我女儿说，对，你猜对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是？我感觉上是咯，就是这样。然后女儿说，这个不是感觉的问题，因为古典时期的音乐呢，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呢，那个弹左手的那个旋律呢，有某一个弹的方式的，所以直到你听的时候，你的感觉是那个时期的音乐。哦，原来有这样一回事，我都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是感觉，不是感觉来的，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那个时期的音乐是算是同一代的人所写的音乐？因为在背后有一个旋律呢，一直在它的背后作为那个时期音乐的一种特征呢。那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呢，就是这样的。你看，哎呀，这个圣灵工作在哪里？看不到了啊。不过在背后，好像这些十一个门徒一样啊，在托住他们的信心，在保护他们，使到他们当接下来我们知道了《使徒行传》，对不对？那他们的那种胆量、信心、对神的话语的认识，还有各样在人面前这种美好的生命和见证都是圣灵在托住他们。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同样的应许，同样的圣灵来坚固我们。圣灵的工作三方面：第一，控诉人心。人的心看起来是刚硬，可是感谢主，人有良心啊。而当圣灵来的时候，借着良心叫人自己责备自己，使到人的心软化，回到神面前。第二，圣灵荣耀基督，真理的圣灵引导人进入圣经的真理，明白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圣经的主题啊，
高举耶稣基督。第三，圣灵坚固门徒，不只是借着祷告赐给我们喜乐，甚至托住我们整个信仰。因为虽然是看不见，可是圣灵在背后呢，是默默的来扶持托住，使到我们看到，哎呀，这些门徒素质不高，信心胆量不大，可是借着圣灵托住呢，他们可以为主做伟大的见证。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借着耶稣所说的话明白，那为什么在这个看来抵挡神的世界里面呢，当我们讲要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无比大的一个力量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困难，并且与主同得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听耶稣的话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盼望，而且实在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来显明你莫大的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圣灵不只是在不信的人心里面控诉他们，引导他们归向你，在我们信主的人心里面，他也见证高举基督，更是时常坚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使到我们知道整个生命整个信仰不在于我们自己，而是在于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心中的作为。主，求你就时常提醒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借着耶稣的话，我们得到提醒鼓励和帮助，也让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在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有胆量有信心，知道是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前头行，来引导人归向你。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